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在这里，能够敬拜你，亲近你，来聆听你的你的话语，也能够真实在你里头学习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作为。主，就求你也预备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分享欧洲宣教的契机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摸着这个欧洲现在华人的状况，以至于我们做这个宣教的计划和安排的时候，真是能够有一个宏观的概念。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你给我们的这个机会，也看清楚你的手在哪里动工，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是大胆的来跟着你来做这个宣教的开拓。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段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讲的、听的、分享的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那我叫吕子峰，吕是双口吕，子是儿子的子，峰是山峰的峰。那我呢本来是我祖籍是福建，中国的福建，然后呢我是在中国的西安，这里有没有从中国西安出来的人？有，举一下手，哈哈，有一个老乡哈。那中国的西安出生长大，然后在那里这个成长，后来呢我就到了香港，到香港以后神就带领我们全家从香港来到去到美国。那在美国有20多年的时间，就像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一样，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也扎了根啊，有家庭，有小孩子。那5年前我们就搬到欧洲过来。那搬到欧洲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加入这个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就是 COCM,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那这个差会呢是在欧洲非常久的一个差会啊。那这个差会呢在这里呢有现在应该算是有62年的历史。那我们当中有一个我们的老前辈，那我要介绍一下他啊，张尧勋牧师，请站起来让大家看认识一下好不好？对呀，昨天彭大明牧师在介绍的时候，他说他在87年来到西班牙，他是为了一个老牧师提这个包包的，是不是？那老牧师就是张牧师。那张牧师呢是我们的老前辈，那他在 COCM 这个宣教组织里头，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服侍在欧洲这个工厂上头。那当时我想是很多是一个开荒的工作，这个开荒的工作在欧洲那个时候60年代70年代可能华人并不是很多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那常常呢需要跑很多的地方，华人居住的比较散一些。那我加入 COCM 是5年前，但是我第一次来欧洲做这个所谓的工厂的这个来看看这边的宣教工厂的需要，是在2003年。我记得那一次是从美国来到这个英国，也是透过 COCM 这个差会。那 COCM 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很多时候需要很多的人来这里帮忙，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就呼召说欧洲有这个宣教的需要，特别是欧洲的华人的宣教的需要。那这个工作的人少，所以呢怎么办呢？就到世界各地招募这些宣教士来到欧洲来工作。那我呢在美国呢就听见欧洲这边的这个呼声，说在欧洲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当时说实在的还不是太了解欧洲的华人的需要。那我记得2003年第一次这个踏上这个欧洲的短宣的旅途啊，那个时候是到英国。那在英国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看见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画。那我想很多从海外，就是所谓海外就是不是在欧洲以外的这些华人哈，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概念。我记得我在 也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哈。彭牧师说他87年在西班牙这里开荒，那我在86年87年就在意大利去读过书。那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呢，我的概念在欧洲，这个概念华人并不是我想象的现在看的这么多。但是03年我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那刚一下这个飞机场啊，一下飞机场，在伦敦的飞机场一下来，就发现有很多的中国的年轻的留学生来到这个欧洲这里。那我当时的这个想法是说，哇，不像我以前想象的这个欧洲这个情况。那后来COCM 的同工也带领我去不同的这个城市，去看不同的教会，看不同的这个华人的群体。那我就发现，诶，现在在欧洲有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就是有很多的华人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小城市里头，在大城市里头也开始集中很多的华人了，和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想象的欧洲不一样。那之后呢，这个同工们又带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那我就发现在欧洲啊，现在确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宣教的契机。那我想啊，当我们在这个五年前加入 COCM 以后，那我们知道在欧洲这个宣教工厂，很多人在这里已经在这住了很多年了，是不是？很多年的呢，可能在我以前就来到欧洲，所以就了解欧洲很多的需要，可能比我更了解的多啊。那欧洲可能一开始这个教会建立是1951年第一间华人教会建立是在伦敦的中华基督教会，我们的胡牧师就是伦敦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那这间教会是欧洲整个欧洲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啊。那现在到现在为止，大概那天跟听这个郑波长老他分享，在整个欧洲已经有大概300家这个华人的教会，或者是这个查经班，或者是一个这个聚会点啊，大概有300个左右。所以现在看整个欧洲来说呢，这个华人的聚会点已经开始很多了，而且现在据说啊，这个统计数字有不同的数字，据说有300万的这个华人在整个的欧洲，这可能包括苏联，包括俄罗斯前苏联这样子哈。那 COCM 作为一个差会，我们在欧洲一直在这个做这个开荒布道的工作。那大概在4年前呢，那我们就开始在重新的评估，这看整个欧洲，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宣教到底哪一方面是这个我们宣教的机会，哪一方面是更加属于开荒布道的这个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宣教的契机啊，我们就想往前看的时候，未来5到10年哪一些地方是我们华人宣教的机会。那在这个华人群体里头，我想啊，首先我们要看在欧洲的华人现在是哪一种这个族群啊。那我想啊，如果你到英国看，英国的华人群体来的时候很早就有了，因为这个跟这个殖民地的关系有关系，是不是？那有的人呢，这个华裔人士从香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早期就来过英国，那这些人呢是很早期的移民，那这些人人数不多，但是还有一些相当的这个数字啊，早期就在英国了。那整个在英国呢，有第一代的这些移民呢，在70年代以前人数不是很多。那第一个大的比较大的潮呢，这华人移民到欧洲呢，是大概在7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啊，这个越南啊，你们知道越南开始跟中国打仗啊，越南，然后呢这个南越啊和北越，然后呢很多的华侨在越南就开始这个移民到外面去，难民，那很多人呢就开始移居到欧洲这个地方。那我还记得我们的同工跟我分享说，早期华人教会在北欧开始，在荷兰开始，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难民他们开始定居在欧洲了，定居在欧洲呢，这个华人教会就开始那在那里有人数能够住下来， 有人是住下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北欧的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早期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难民过来啊，那有一些呢当然是这个开始在这边创业的，那早期很多餐饮业人士来到这个来到欧洲。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英国啊、荷兰和这个北欧还有法国一些地方，很多一开始在那里呢都是做小生意的这种中国的移民啊。那早期呢可能是以这东南亚的移民居多居多。那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些移民潮，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色。那我们再往前看，现在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作为宣教来说，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啊？那我想啊，我们现在看呢，我估计这个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啊，现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群体啊，大概有三个群体，我们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群体啊。那这个群体呢，第一个群体，我们知道说有第一代的这个华人呢，开始在这里扎根了，扎根了哈、啊。这个扎根了以后呢，那开始呢有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那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有多少这个在欧洲住过很多年的，你们的小孩子在欧洲出生长大的有没有多少？举下手。你看很多了，是不是很多了？那我想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看见在欧洲宣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移民，他们在这里居住下来，在这里工作，那么小孩子在欧洲开始成长了。我有两个小孩子啊，那我跟你们说，我是从这个中国到香港，然后到美国。我两个小孩子，他们是 ABC， 我们叫做 ABC 啊，叫做 American Born Chinese， 那就是说他们其实啊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小孩子。那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是我以前的小时候长大的那群人的那个思维了哈、啊，他们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思维。他们这个思维呢，很适合他们当地的居住的环境。比如说我两个小孩子，他们是很美国化的啊，因为他们在那里成长，他们看美国的电视，他们玩美国的这个 football 啊，他们做这些美国的这些新闻，看新闻，所以他们的朋友也是这帮的朋友。那变成呢，他们呢在这个环境里头特别适应当地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小孩子在这里长大的，我们在英国啊就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做 BBC 了哈、啊，美国是 ABC 啊，英国是 BBC， 就是British born Chinese 的英国本土出生长大的这个中国人啊，小孩子。那啊，西班牙的叫什么啊啊 SBC EBC 啊，这个西班牙文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哈。哎，这法国的哎，是吧，这个法文的怎么讲，德国的怎么讲， DBCDeutsch boy， 他 GBC German boy 不知道了哈，荷兰的，啊，哎，然后这个挪威的 NBC 啊，这是美国的三大公司哈、啊，一个 ABC 一个 BBC 和这个哈、啊，那我想这些人呢，在这里开始成长，这些人开始成长呢，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那我在英国呢。我们有一些教会啊，已经开始发现这个族群呢，他们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在本土长大呢，他们有本土的文化，但是呢，他们又受第一代的父母的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跟第一代的家庭也有很深的关系啊。那变成呢，他们在华人的教会里头开始有他们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到主日学，带着他们到教会里头，那长大慢慢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听讲道，有时候被爸爸妈妈硬的拉着坐在那里听讲广东话或者讲普通话的这个道，听了多少进去不知道，大概一半进去一半出来了哈、啊，另外一半就在那里想 games 啊，就打这个游戏机啊。不管怎么样，他们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但是当他们长到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英国有这个现象。 就是当他们进入到大学里头以后，那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人生价值、人生观。那这个时候有相当相当一部分的人离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在这个教会里头成长，但是进了大学以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环境换了一个环境，在英国人的教会里头，他们不一定完全适合。那这个是在这个大学里头，他们就开始有的人就远离了教会了。那这个现象呢，是在很多教会里头的父母告诉我的。那他们的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的挑战在哪里？这个只是说我们在这里教会里头长大的小孩子哈，我想在这个不同的国家里头可能有同样的这个挑战啊、哦，同样的挑战。那这些挑战的这些小孩子呢，他们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所以呢，从 COCM 的角度，那我们在看欧洲的宣教工厂的时候，有一个族群，就是这个族群，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对象。我刚才讲的是在教会里头长大的一些这些人啊，可是呢，其实有很多还不在教会里头长大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他们的小孩子在欧洲长大，其实已经开始有了。那这些在欧洲长大的华人呢，他们对这个欧洲本地的国家有一个认同感，但是他们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很特别的感情，所以呢，他们不能完全的就是成为法国人或者成为西班牙人，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西班牙人、中国人的法国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文化的这个需要，那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宣教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所以当我们往前看这个华人这个宣教的群体，哪一些在欧洲需要我们特别的注重的，那我们做觉得说在未来5到10年甚至再更长的，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群体。这是第一个群体。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呢？那我们发现呢、啊、在这个最近20年左右啊，那中国开始崛起啊，我们知道说中国开始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是7、8年，那我们说改革开放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中国整个开始有不同的这个经济基础，而且整个国家开放，很多人可以开始自由的出到国外来。那欧洲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地方，可以这么讲，不论是做生意也好，生活也好，所以很多的中国新的一代的移民开始进入到欧洲。那这一代的移民呢，可能跟早期的移民有一些相同的这个梦想，但是呢，来到这里呢，他们的挑战可能会也是很大。那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呢，很多都是从中国那里沿海一带或者是内陆来到这里。那来到这里呢，他们要不就是做一些生意，在欧洲比较做生意的人族群多啊，然后呢，有一些也是这个读书留下来的。早期的人来这读书，很多都回到这个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但是现在呢，在这里读书的人也开始有一些人逐渐留下来住在欧洲这片土地上。那这些人呢，分散在欧洲所有的地方。那这些人他们来到这里，那他们需要神的福音。那这个是我们看见第二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啊。那这些族群呢，我待会儿会讲，就是跟最早一批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最早一批叫英国或者北欧移民的，他们是以广东话为母语多一些。那现在呢，这一批呢去到这个英国，很多是这个福建人。那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这里呢，很多都是浙江人，是不是、啊、浙江的这个温州一带，是不是、啊、还有西班牙大概是青田人多，是不是啊？青田人是不是啊？这里有多少是青田人举下手？哎，也不少了，对不对？那这些呢，这个就是这个在南欧一带比较多一些。那这些新移民呢， 以中国这个籍贯为主啊，来到欧洲这里居住在这里。那他们所操用的这个文化比较属于国内的文化啊，国内的文化。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我们觉得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对象啊，从西欧现在这样。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宣教的族群，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啊留学生。留学生，那我记得我在美国在学校里头教书，那在学校里头教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至少两个很大的这个 wave 啊，就是留学生的潮，从国内来到美国。那我在2003年第一次来到这个欧洲，那我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我本来没有想象说在欧洲有这么多的华人留学生。我知道以前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很多早期的留学生去到英国，然后他们回到他们的本土啊，搞这个这个作为政府的官员哈，很多这一类的。可是呢，一般上我的概念是在欧洲这个学生并不是很多，啊，都要去到北美去了。但是2003年我来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非常非常多。那我还记得一下这个西斯卢机场，那一出关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些中国学生就出来。那我想想看，哇，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去美国的时候那个大批的那种留学潮啊，这个人数特别的多。那现在哈，现在啊，我最新的这个统计数字啊，大概是2011年的英国的这个official 政府的学校的统计数字，在英国在那一年有89000这个学生啊，中国华裔的学生在那里。那这个是 official 啊，这公开的一个学校，每个学校，那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在里头，基本上主要的大的学校都在里头。89000中国学生，这89000这些华裔的学生呢，他们这个在英国啊待的时间呢、啊，我英国的这个学制啊比较特别，他读这个硕士的学位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一年就读完了啊，所以呢，而且他的大学呢基本上是三年制的，有一些呢是从这个跟中国或者跟其他地方有这个特别的安排，是叫做2+1那种，在中国读两年或者读一年，在这边再读一年，就拿这边的学位啊。那这种情况呢在英国呢很多。那如果说这89000只是一个 official 统计哈，还不包括那些高中生，现在有很多寄宿的高中生啊，那很多学校都是50%是亚裔的人士。50%亚裔，这亚裔里头的90%是中国人啊，那这些学生非常多的啊，所以肯定我们知道在英国每一年至少要10万人这个学生，那这些人的流动性也很大很大。那基本上呢，如果说他是一年就读完这个硕士生，对不对？那这个一年就有硕士毕业就走了，然后又一批人进来了，所以每一年我们猜啊，大概有一半人左右，这些人里头一半人左右会换，啊，就等于说，如一年这个50000来了，一年50000走了，一年50000来了，一年50000走了，所以这个人数特别的多。那我刚刚去这个德国，我们这里有没有从德国来的？举下手，你们可能比我更了解德国的情况。德国也是有很多现在的中国学生在那里，是不是？是不是？那我有两个数字啊，这两个数字呢？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准确，那你们可以给我纠正。一个数字说大概现在在德国有55000的这个学生啊，可能不太准，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数字是大概有3万多一些的中国学生。那我估计啊反正是在德国是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在那里，那因为很多的这个团契在那里开始。那我们去这个一个学校叫做阿肯啊，我不知道你们啊，阿肯啊，是吧？那个学校，那我不太会读这个德文啊。那个学校， 很多中国学生，很多中国学生，啊，德国又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学生的地方，北欧，北欧啊。那一个月前我去芬兰，去芬兰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呢啊，在那里呢有一个华人教会，啊，有两个华人教会其实，那那里呢有这个大学，赫尔辛基的那个有个工业大学，那刚好是那个华人教会所在的附近。那工业大学他们告诉我说大概有2000中国学生在那里啊，那就很多了啊。那这些学生很多人来，他们在这里读书，有的很快就离开，但是有的也开始在这里居住下来。在芬兰可能跟德国比较像，就是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长一些，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可能3-4年5-6年，可能更长。德国的学位比较难拿啊，那就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些学生在那里呢，是一个可以栽培、可以带领他们比较成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又是一个宣教的契机啊。那我刚才昨天在跟一个姐妹分享，在荷兰又是有很多，是不是？我说听说大概至少有5000多这个中国学生在荷兰，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想啊，5000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对吧？啊，荷兰啊，学生，哇，啊，这个数字就很大了。如果有几万的话，是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宣教的机会。所以我自己在看，那我们4年前 COCN 我们的宣教同工，我们在 evaluate。我们在看说未来这5到10年，如果说我们要做整个的开荒布道宣教，在欧洲华人的里头哪一些群体是一个更加需要开荒的群体，我们觉得这3个群体是我们需要放力量下去。一个就是第二代的这些华人，第二代的华人。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新来的这些移民开始过来了，那这些人我们需要有特别的一个strategy 来帮助他们。那另外呢这个就是学生来到这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块，时机多长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年我们可以传这个福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神把这个窗口打得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来做努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这个欧洲的华人宣教的这个族群，我们看这个。另外呢，在欧洲呢，我们要看这些族群呢，他们的分布状况是怎么样子，啊？那我在看整个欧洲的时候呢，我发现欧洲的华人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啊。那我大概呢会把它分成几个大的区域，啊。一个区域呢就是英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从某种环节上头，荷兰、比利时、北欧，那包括这个丹麦、瑞典啊、挪威还有芬兰，跟英国呢大概还是比较相似的这个华人族群。为什么呢？那这一群人的分布啊，就是早期有一些的第一代的移民，这些移民呢多数是这个东南亚去到这个地方定居。他们的主要的这个生活语言是以广东话为主，以广东话为主。那这个就看见说，在这一片地方的这个华人教会，或者一开始传福音的对象是以广东话为主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 COCM 一开始在头10-20年，我们做这个宣教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需要用讲广东话去开始建立教会，去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例子。这一代的这个华人呢，一开始的老移民一代很多是用广东话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但是现在呢，就开始有这个新的移民在这一代这一区居住下来。那这些新移民开始转型，这大概从20年前开始转型。那这一些人呢，新的移民是从广东话变成这个普通话了。所以变成呢，整个从一个宣教或者教会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挑战里头呢， 我们看见这一片这个地方的这个华人教会，我们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子从一个这个广东话的一个群体开始转到普通话的群体，怎么样从一个广东话为主的教会开始来服侍以普通话为主的这个新的移民群体。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在整个英国还有北欧都面对这个挑战啊，荷兰我想从某种程度上也面对这个挑战哈、啊。那我看见一些教会，那每个教会呢大概有一开始是以广东话为主的，现在呢就开始有三种语言了啊，这个有广东话的聚会，然后呢又有普通话的聚会，然后又有啊这个当地语言的聚会啊，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有的是女的教会不行的话，就是一种语言但是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下面呢还有戴耳机再翻译另外一种语言，可以同时呢三种语言进行啊。那这个是这一片教会的一个特色。那现在呢，因为这一区的这个学校啊很多是以英文为主的教育，所以呢这个学生啊，中国留学生在这一片地方也很多。我们说英国很多中国留学生，荷兰也很多，北欧其实也很多中国留学生。那可能是因为语言上头比较方便一些，所以很多中国学生愿意往那边走，往那边走。那这是一大片的这个华人的分布。那另外一片呢，另外一片呢就是这个南欧。南欧啊，我看这个西班牙算是南欧啊，西班牙，那法国以南，我把法国也划成这个南欧这一部分。法国比较特别哈，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从巴黎来的，有多少人从巴黎来的举下手。那巴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不是？那巴黎呢，这个是华人是混杂，各种华人都有，所以巴黎呢比较独特哈。那但是呢，巴黎以南，南欧啊，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那甚至延迟到稍微东欧一边，罗马尼亚那边一点点的地方，都是比较相似的华人群体。那这个华人群体呢，主要是以这个浙江一带的华人为主啊，来到这里。那我想温州啊、青田啊和这些做生意的人很多啊。那我想呢，南欧一带呢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做生意的人比较多一些啊。那这一带的人呢，我们觉得这个教会啊，清一色的是用普通话的。没有说这个广东话和普通话的这个混淆在里头，基本上是用普通话。那这个对这个目标的群体呢也比较清晰一些，就是华人移民到这里，那我们就传福音给他们。那南欧一带呢第二代也开始长大了。那我发现南欧一带的这些华人群体的第二代啊，跟北欧的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比如说我的两个小孩子，他们是这个在美国出生长大，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里头呢，他们以英文为主，那他们呢中文水平非常的差啊，基本上我的两个小孩子已经不太会讲中文了啊。那我们就也没有办法，我们就已经放弃了。那原因是因为他们那个环境，他们很容易就融洽进去。那我发现呢，在这个南欧一带的这些第二代的人里头啊，我很欣赏他们的中文水平非常的好啊。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想法啊。在南欧一带的，就算你在法国出生长大，是不是？那坐苗你的小孩子是不是基本上是法国出生长大的，是不是？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好，是不是？基本上是可以看写呢，都有可能可以写一点点，所以他们看圣经可以用中文看。那这个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了哈，就是说让他们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头成长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我们的圣经，这个就很不同的一个特色，这是南欧一带华人的特色哈。那另外呢，你如果看整个欧洲的分布的话，德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有德国来的哈。那我去德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德国啊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了。那德国呢，他的这个华人呢，真正在住在那里的华人啊，也有不少啊。那有很大的一群这个华人的学生在那里。那德国的教会啊，华人的团体啊，基本上是以团契形式比较多一些。 那在一个小城市里头，有这个华人的学生，有一些住家，他们就开始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呢，那服侍很多的学生。那这个团契，这个数字都不是很大啊，就是人数不大，但是呢，都一直在进行啊。那有个别的大城市有一些比较大的教会，比如说柏林啊 ，Munich 啊，在这个有一些大的这稍微大一点的教会，但是呢，还不是非常的这个大啊。所以呢，整个德国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群体，我发现啊。那现在呢，德国是有很多的中国学生也到那里去。其实中国学生啊，在哪里都很多了，法国现在也很多啊。这个在法国南部蒙片那里，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学生团契。那在那里呢，就是有大概有2000，是不是2000到3000中国学生在那个蒙片那个学校里头。所以到欧洲来的中国学生是很多了，我想在哪个地方都是很多。那他们分布已经不只是英国北欧，整个欧洲也就很多了。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在东欧那边，那这个就是前苏联，那波兰啊，在这个乌克兰，再往东走啊，这个俄罗斯，那那边呢有很多的大批的华人，特别俄罗斯这里今年好像没有从俄罗斯来的，是不是？有没有在这儿吗？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俄罗斯的情况啊。那俄罗斯呢，说实在的，我没有跑到那里，没有去过那里啊。那一般我就是在欧洲这边，就俄罗斯这边啊，西部。但是据说俄罗斯有很多的中国人，大概上百万华人在那里。那有很多的教会团契已经开始，而且学生人数可能是超过我们在西欧的这些学生人数。那但是那里呢，这工厂又是很大的一个工厂。那我想我今天我在那边的资料不是很多，所以不能讲太多哈。那所以呢，从一个宣教的这个群体来说，我觉得有三个这个大的群体。然后呢，从一个宣教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布局来说呢，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这个点啊，这个点。那另外呢，我们怎么样子面对这些人宣教？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商讨哈，商讨。那这些新移民，那我们就要想着教会里头怎么样子模式来帮助这些新移民。那这个挑战呢，我刚才稍微讲了一下这个英国和北欧的挑战。那我发现呢，这个挑战一个是文化上的挑战，就是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这些新移民或者学生，需要能够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进入到这个华人的教会里头。所以华人的教会怎么样才能面对这个群体呢，是我们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英国呢，就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新的尝试。我发现呢如果说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很早以前是有一个教会，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人数多了呢，一个教会可能用一个语言，也许有两个教会可能也 OK 啊。那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建立教会是非常的这个敏感哈。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华人教会，如果有第二个华人教会，可能就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张力在里头了哈，是不是？啊，不是啊，是啊，对对对，那我想我们住在巴黎的人都知道，我们很多不同的教会，住在伦敦的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大城市教会多，没问题哈。那我觉得在这个不同的教会里头呢，可能要开始建立特别针对不同群体的这种教会的模式啊。比如说在剑桥啊，我们有教会是有专门是用普通话的这个作为这个崇拜的这个语言。那的对象比较属于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生，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住在这里的人。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可以借鉴啊。就在一个地方可能有两间教会，一间是以这个广东话为主，另外一间可能是以普通话为主。如果有商有量，比较和气的，我们可以开始这样子的施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宣教的方式啊。因为这些群体呢，他们需要特别的帮助。另外一个呢，这个模式呢， 就是跟这个西方人教会合作的模式啊。这个教会模式呢，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开始这个打开这个局面啊，因为一个教会不一定能够真是做到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发现有一些城市啊，在欧洲的城市可能是比较小的城市，那这个比较小的城市呢，华人的群体它没有那么多，不像伦敦或者是巴黎。如果伦敦巴黎我们有很多的华人，所以建立一个华人教会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基督徒加进去，有很多的人力可以加进去。可是一个小的城市常常是人手不够，那人手不够的时候呢，你要是不能建立这个教会，那你怎么办？怎么办？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策略里头呢，我们在想考虑一个策略，就是跟西方人教会合作啊。那我们建立一个华人的团契，这个华人的团契可以是跟西方人的教会里头的一个华人的查经小组，或者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家庭小组啊。比如说在英国，我们有这个习惯，这个教会里头啊有不同的这个家庭小家，等于是小家啊，这个 home group 啊，小家。那其中一个华人的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小家。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合作的项目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地方就可以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有这些小的团契。但是呢，他又不需要说一定要有一个每一个星期天就有十个人，我们就要聚会，就要讲道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加入到当地的这个欧洲人的教会里头去。那作为他们的一个小家，星期天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聚会，一起崇拜。但是平时我们有一个华人在一起聚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方法查经来团契。那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从西欧先的角度，我们在看宣教的这个教会的建立的时候，以往我们的做法是到一个地方有华人，我们就开始鼓励他们聚会，然后建立教会。那这个理念呢，一般来说是 OK 的啊，如果华人很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英国啊，或者在欧洲啊，有很多的小地方华人的散居很多，那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承担一个伦敦中华基督教会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像巴塞罗那这样子华人教会有很多的人。那怎么办？怎么办？那我们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语言来跟这些新移民传福音，一方面呢，我们要鼓励他们加入一个神的教会的群体里头，神的肢体里头。所以我们就想说，鼓励这种模式的配搭，鼓励这种模式的配搭。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可能也可以尝试这个，我们在英国开始尝试这个啊。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这个可能的宣教模式，这个是教会的宣教模式哈，就是在这个建立华人教会，建立特别群体的华人教会。另外呢，就是跟这个西方的教会合作，在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 umbrella 这个照顾之下，开始一个华人的团契，华人的团契。那我们觉得这个做法啊，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你看，我们的下一代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这里成长了。如果是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又要教主日学，又要带这个讲道，又要查经，各方面要做的时候，我们下一代照顾不过来。那如果说在一个小城市里头，我们可以跟一个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合作，当地的教会合作，让他们在这个整个教会的运作上帮我们做，我们就在小家这个环境里头带领这个团契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生活里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可能的尝试啊，可能尝试。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开始一些团契了。那这些团契呢，就是以学生为主的团契。那我们因为做这个中国学生的工作啊，我们发现中国学生的工作呢，很多是在校园里头。那在校园里头呢，那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个家庭的，中国家庭的。那怎么办？怎么办？那很多时候就需要外来的人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学生的团契。那这个呢，在德国有很多啊。我想从德国来的这个东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哎，对，这个王柏是不是在德东那里 有一些小的这个团体，比如说在 Leipzig 他们的这个教会支持一些散居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团体。那这些团体呢，这些学生呢聚会的地方呢，是一个我们 outreach 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等于说是一个布道点啊，布道点。但是这个布道点呢，可以有这个学生来 run， 然后我们外面的人支持他们，以至于这些学生的得着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来 run 这个团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宣教的模式，在不同的点建立这个学生团契，建立布道点，然后把福音带到当时流动性的这个华人群体当中。那我在这个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团契里头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一个团契啊，那常常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转啊。那上次呢，一个月前我就去到这个英国的南部，有个叫做城市叫做 Canterbury 啊 ，Canterbury 呢是英国这个啊、英国主教叫做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哈、啊，英国主教的一个这个原来的那个教会的所在地。那 Canterbury 有个很著名的学校，所以很多的留学生常常去到那里去。那在那里的留学生呢，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以来，那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那可是呢，这个团契啊，你要看它的历史的时候，它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我就问当地的同工，为什么会这样现象？他说，其实啊，60年代就有一群基督徒在那里服侍，在那里布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小的华人团契了。后来呢，这些人毕业了，走了，就没有了，停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70年代又有人来了，又有这个爱主的人开始成了一个团契。那这个团契呢，后来又换人，那每一代每一代换。那最近呢，曾经停过一段时间，然后07年、08年的时候又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团契。那这次呢，他们就开始要建立一个小规模的教会。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样子，你觉得可不可以持续的发展啊？因为看以前的这个历史啊，好像一开始有又停下来，一开始又停下来。但是呢，现在好像你要想往前发展，好像这段时间很多人，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发展呢？那他们呢？我们就有一些这个分享。那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哈。简单讲呢，我们看这一些的点啊，这些点从一个宣教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是一个持续的布道点，可以是个持续的布道点。那每一个时段都需要有人在那里来坚守岗位传福音，来在那里的这些华人。但是当地的人呢，可能有时候会走，可能会离开。离开以后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当地的人，但是如果外来的这些宣教士或者是教会，大的教会可以支持，那就可以继续的保守这一个福音点。那时间长了呢，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经过这里，就会信主，就会来到神的国度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是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叫它一个小的福音站，是一个教会。那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在这里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支持你们，我们可以派宣教士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在这里呢，可能需要跟当地的教会有一些团契的生活，就不至于说你这是一个非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而是你可以成为当地的一个好的啊，我们说信仰纯正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啊附属的华语团契。这样子的话呢，你在任何时候如果人数少的时候，但是还可以继续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一个可能性，所以这是几个这个我们宣教的一个可能哈。那我想啊，在这里呢也分享一下我看这个宣教的机会，我们的对世界的影响。当我们看这个欧洲的华人的这个宣教的时候呢，我们说机会，这个机会很大。那这些机会影响在哪里？那我在这个不同的教会里头分享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共同点，发现欧洲的教会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资源缺乏的这个事情，啊，每一个教会基本上你去到那里，他们都在说，哎呀，我们需要讲道的人，哎呀，我们需要牧者来，哎呀，我们需要成熟的基督徒，哎呀，我们需要这个能够稳定的住在这里的基督徒。那一般来说哈，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说尽量有一些当地的人能够站起来住下来，这教会才能够稳定。那常常我们看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得比较远的， 看着外面的东西，也不看着非洲那边的宣教，看着这个南美洲的宣教，看着中国的宣教。有时候啊，我们的眼光很远的时候，反而忘记了我们的宣教啊，其实我们的门口就在这里啊。这个宣教的对象已经不在中国了啊，不错，中国是我们的宣教的地方，可以，但是其实那个对象已经在我们门口了。那我们门口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呢？从一个教会的挑战来说，常常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的资源不够。那我们比如说这些学生来了啊，这些学生来了，他来了以后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啊，我们又请他们喝了不少的奶茶，吃了不少的叉烧包，包了很多顿的饺子，完了以后就走了。这走了以后，对我们教会钱也没有，人也不加，哎呀，这个牧师很辛苦啊，是不是？我们这里在小教会牧养的这个多的人都会有这个，其实我们都是人呐，牧师都是人呐，哎，你别以为我牧师很属灵啊，没问题了。其实说没问题，里头都说，哎呀，可惜啊，还留下来更好一些，好吃。但是我们的这个难处，其实整个教会的这个我们的人里头很多的心态都是这样心态。但是为什么欧洲的这些华人宣教的机会是很重要的？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们看见在英国每年这么多人来，这么多人走，教会真的没有增长人数啊，真的，教会这个迎新啊，十月份大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会都在迎新啊，我们有个福音队就带去到每个到学校去布道，那每一次来就100个人啊，或者是几十个人来，那这迎新完了以后吃完一顿饱餐了啊，那可能明年一送走就没了，再请啊，那这些人来怎么办呢啊？但是啊，我觉得啊，这些学生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扬啊，是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这个影响力大超过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的。邓小平15岁的时候，他在哪里你知道吗？在法国。我们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些留学生啊？我现在在英国看见很多15、16岁的这些小留学生啊，哎，我看见他们来到教会里头，傻乎乎的一个人，哎呀，也不礼没礼貌啊。我们看着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小孩来一定是占便宜来了。但是我问一下你们哈、啊，我们这里有从巴黎来的，对不对？那我想，邓小平在巴黎的时候是20年代，我想是啊，还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啊，没有一个这个华侨教会在那里。假设说，邓小平15岁去到巴黎留学，然后呢，就走进法国华侨教会的门口。哎，这群人，哎，我去吃顿饺子也不错啊，是不是？进去以后，哎，他看见这个福音，哎，他听了。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信呢、啊？啊，每一次来的人大概10%，我们说10%能够进留在教会就不错了。10%里头有1%能够真的信，就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假设说邓小平进到法国的华侨教会啊，我不是说特别说华侨教会有什么好哈、啊。进去以后，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他回到中国去。那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来到欧洲这些留学生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来了吃了10个叉烧包还不信主，我们就赶他出去了哈、啊。这些人回去以后，是会影响中国的以后的时间啊。那我还看得比这更远，我们这代人呐、啊，我们这代人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弱一些，我们局限度很高，但是现在这一代15岁的人啊，他们是不一样的一代人了，他们不只是影响中国，他们会影响世界，他们会影响世界。就现在这代人整个是全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把电话拿起来， 打开我的 Facebook 脸书，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华人这些学生连在一起了已经。你打开你的 QQ 微博，跟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基督徒的很多就连在一起了。那这些人他们如果真是得到这个福音啊，他们影响世界是不得了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说对这一代的学生宣教，虽然我们付出的很多，我们没看见教会的这个成长，在这里的成长，但是这一个影响却是全世界的，而且是神的国度的影响。好了，我再回到这个第二代，那我们华人在欧洲的宣教机会，那我自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曾祖父是在福建闽南家乡里头一个农民啊。那他们怎么信主的呢？就是早期的时候有从英国去到闽南一带的这些宣教士，就把他们带了信主。那我现在是这一些宣教士结的果子。那现在我来到英国以后，我说2003年我第一次来到英国，来到英国以后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看见英国的这些大的教堂，非常华丽的教堂，非常漂亮，但是你进去以后就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在那里，而且很多教堂已经被改成做 cafe 或者是餐厅，甚至有其他的宗教他们用这个教堂了。我想这个光景不只是在英国啊，欧洲都是这个样子。你们在欧洲住的时间长的可能比我更多知道更多，整个欧洲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后基督徒的时间。所以我们说欧洲是基督教的地方吗？我们已经说不是基督教的地方了。欧洲是整个世界，我说啊哈，我自己说啊，我个人的看法，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人数最低的一个这个 percentage 啊，比例最低的地方。大概我们说最最最极端的这个统计1%到2%，比较乐观一点统计可能4%到5%，这是整个欧洲比较起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多少我们都知道，多少比较正确的，就是说大概统筹一下7000万啊，7000万左右，有的人说1亿，有的人说4000万，官方大概是少一些，但是我把它合在一起平均一下，大概7000万是有的了。7000万在中国的人口里头是多少？5%，这5%以上是基督徒啊。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比欧洲的人多，你说哪里是宣教的地方啊？欧洲，他怎么样对待欧洲人宣教呢？当然我今天没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个跨文化的宣教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 topic， 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强调一个，就是我们当中的第二代的重要性。你知道吗？他们是讲纯正的法语的，他们是讲这个 King's English， 他们是讲纯正的德语的，他们完全可以跟德国朋友交朋友的，他混在这里头没问题的。那他们是这一代人影响欧洲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代人，那他们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很能干。我们有个宣教士，修仙宣教士，他的儿子在英国长大，现在是英国华人里头第二个公爵 Lord 啊，这是英国的贵族里头封的。那他的影响力很大了，影响整个英国啊。他讲一句话别人要听的了，你要想想看哈，你要想想看，如果说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长大，他们是当地的这个优秀人才，如果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那他们能够影响欧洲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信息可以分享，可以举手啊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陈牧师，嗯，
谢谢主
我想哈，我们是在尝试支持这种教会，所以在开始，比如说建立一个国语的教会、普通话的教会啊，所以说在英国哈，那我们呢是有尝试这样做，我们尝试在支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我们不能说我们有绝对的这个怎么说呢？expertise 啊，我说这个经验不是一个绝对的啊，因为每一个模式呢它有一个应用的。那比如说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我以前在北美华人教会服事，那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以前以为哈，这个欧洲的教会是北美华人教会的这个晚了20年或者是30年。那我在英国住了5年以后，我觉得不是这个光景，因为北美的居住的下来的人跟欧洲居住下来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发现在欧洲呢不能够完全抄北美的那一套过来，所以我现在呢从一个美国人变成一个英国人了啊，就是我现在开始觉得说，哎，在这个环境里头要应用到这个地方呢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所谓神学观念，也是 contextualization 啊，就是说在这里呢你要应用在这里的环境里头，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比如说一个教会的运作模式，文化上面的一些注意的地方，这个我们是有这个经验可以供给啊，可以供给。那简单回答一下这样子，好呀。哎，邓牧师，邓传道。
哎，大家好。那个刚才提到说那个欧洲的学生来到欧洲，学生非常多，英国都将近10万，可能整个欧洲可能有20-30万，因为这每年可能有20来万的人回到中国国内。那我不知道 COCN 或者是其他宣教机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海归关怀的那个这个策略，说如何培养他们，然后如何差遣他们回去。特别是我上次得到一个数据是，如果基督徒这边信主的基督徒回去一个月之内没有找教会，没有找到教会的话，他非常可能从此不再去教会，信心跌倒的可能性非常大。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看见，我们要那个一起来做个海归关怀，因为海归关怀一个教会能力非常有限，我们教会每年差不多送40-50个人回去，但是有些人去到那个内蒙古，我那边没有关系，有人去到那个陕西，我们那边没有关系，那意味着我就没办法给他做关怀。但是如果我们有大家统一的一个资源，有一个统一的网络，我们可以共同去帮忙他们，可能会更好点。谢谢。
我想可能有其他人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分享哈，我简单讲一下。那我们COCN怎么做呢？那我想这个题目海归关怀题目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已经做了很久，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有不同的组织，我知道 OMF 啊，这个英国有个叫做 Friends International 啊，还有这个海外校园，还有这个众圣徒啊，那包括我们COCN，我们都在某方面的在联网做这个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有这个联网，大家彼此都知道。海归的东西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觉得说回去的人呢，如果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如果这个名单都出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危险性在里头哈。所以我们不主张很公开的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呢，但是简单讲呢，有很多的组织在做，有一个 network，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哈。那再一个呢，就是说从COCM角度，我们在看这个怎么样子做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摸索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发现呢，因为海归的人太多了，就像你说的一年就50几个哈，那你很多回去，那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网络来介绍，因为我介绍一个人还可以，10个人那边就忙坏了哈，这个100个人1000个人那不得了，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呢，这是我们从一个组织上我们有个策略哈，策略就是说我们为这些联网呢来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介绍。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需要门徒培训在这里啊。那简单讲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在回国之前在这里有一定的这个门徒培训，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至少不需要整天被人喂奶，需要可以吃点干粮。当然这个幅度很大，因为有的人只是在这里一年，而且有人刚举手就走了， 那你怎么办啊？没办法。所以这个呢，我们说神他有他的这个带领啊，如果他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动工，到一个地方早晚他有个方法，那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做到啊。那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在你的教会的时候，在英国或者在欧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啊圣经根基的这个教导。所以从 COCM 角度呢，我们从一个一开始想说要给他们海归的培养的这个主题里头，我们改了，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有读经营，我们现在要陪着读经的训练。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预备你回国内啊，国内是教会怎么样啊，其实这个信息很容易告诉他，反正是肯定不一样跟这边啊。但是呢，最主要的是我们叫你们在这里培训，在这里真把圣经读好，然后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知道哪个是好教会哪个不是好教会。那我今天昨天才跟一对从这个德国来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德国服侍。那我以前在美国服侍，有一对夫妇在我那个教会，他在我们那个教会呢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那后来回到德国，在这个团契里头他就有一些挣扎。其实啊，我觉得啊，我们这些海归回中国的人也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在美国一个教会很熟了，那我到英国来以后，我还是需要有这个问题，我要找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教会，一开始也是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说，我在哪个教会受洗，哪个教会信主的，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而且是我最喜欢的，这群人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他们影响才信神的。那我回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不管你在哪里，你到中国也好，到美国也好，到哪里都好，都会有这个文化的差异。因为第一开始迎接你，给你吃了十个叉烧包的人，到那边他就没有叉烧包给你吃了，那你怎么办？你是为了吃叉烧包进到教会呢，还是真正为了这个神进到教会里头？那这个是关键。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在这的时候我们抓紧机会让他知道说叉烧包好吃，神的话更重要。 OK， 但是我们同时也有这个 network， 但是我们不能依靠这个 network， 明白意思哈？因为不可能的，你知道多少人回去啊，你能给他们都介绍吗？不会的。他们去了北京，他们就要看这十几间教会，那每一间教会他要看，他要分辨是好是坏，是神的教会还是不是神的教会。那我们需要在这个上扎根啊。啊，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时间可能要啊。
但是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知道比如说乐清在全中国都建立温州教会，那么假如我们也知道这里人回到中国的话，可以说在公开教会那每个城市都有，那么这些我们不用介绍他的自己进去了。假如有一些进去我们要介绍纯正教会的话，我觉得温州地区在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还有呢大的城市里面都有大学生团契，这是我所了解所知道的。
最后一个前面这里好不好，我们就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结束哈。
吕牧师，谢谢你帮我们介绍这个欧洲的福音工作。前面刚刚您提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欧洲人的我们劝他们的这个福音的债而且我们就是要靠这个第二代的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他们对这个掌握当地语言还有文化，靠他们来对这个当地人传白人传福音。那么据您所了解，到目前全欧洲有没有这种第二代的目前已经开始对白人传福音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您有什么建议要鼓励他们去做这个工作？谢谢。
我想很快的回答一下哈。比较少，简单讲就比较少。我们开始有第二代的同工做华人的工作 ，OK， 这第二代的同工做华人的工作就是全时间服侍的。法国我知道有，那北欧也有也有，那英国也有，那我想其他的地方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哈。 那在华人的第二代里头工作的人开始有华人的这个，那华人进到欧洲人群里，我知道很多华人呢，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们是看超过欧洲以外的，那我知道英国的这些教会里头很多华人的教会派我们的宣教士去非洲或者回到中国去啊，那反而真的在欧洲里头做的呢就不是太多啊，不是太多。那我想啊，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宣教概念上头我们需要开始来考虑，那什么才叫做宣教，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全时间的服侍才叫做宣教呢？还是说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这个英国这个我们的一个宣教士的儿子，他是一个英国的公爵了，那他不是一个全时间的服侍的一个牧师或者是宣教士，但是他的影响力确实很大。那我想就是说从一个宣教角度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代人开始在他的职场上头，开始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头，开始在他们的 local 本地的语言的教会里头开始服侍，不一定是全时间的所谓的宣教士，但是确实在他们职场里头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见证。那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生命，这影响生命的见证。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最大的大规模的。那个别的我们需要呼召一些人，需要去比较独特性的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好，好吧，呀，呀，谢谢，好，谢谢大家。我想啊，那这个欧洲的宣教工厂是很大，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为这个宣教工厂祷告啊。那我请这个我们的老前辈，张瑶勋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把整个欧洲这个福音的工作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想到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看到世上有许多的人好像羊走迷没有牧人一样。主啊，今天在欧洲这个工厂上面，我们也是看见我们许多我们自己的同胞们，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他们都遇到很多的冲击，文化上的冲击，信仰上的冲击，还有政治上的冲击，还有经济上的冲击，还有许多他们所面对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困难。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接着你自己来到世上就把我们带到同一个主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看见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神你一步一步的做工，带领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德国，在英国，在瑞士，在北欧并且东欧那些地方，哦，都慢慢的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同工们能够代表他们的教会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你要我们正是把我们的眼睛看到你要我们看的这个活场。主啊，也提醒我们有很多我们不能全时间出来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来去彰显主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但去看见华人福音的需要。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神你差派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从世界各处到我们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的人。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欧洲，主，我们也愿意在主的面前逼你自己来使用。主啊，愿你在我们 今这次的大会里面，主啊，你呼召我们弟兄姊妹，呼召你自己的仆人起来，来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意向带到在欧洲，并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时间已经近了。哦，主啊，你也提醒我们，摩西的时候，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主你自己才来到这个世上。主啊，我们就盼望你早一点来到。主啊，但是我们也愿意趁着你还没有回来之前，让我们每一个你自己的仆人使女都能够愿意带着主你自己的使命，把福音传给在这里欧洲的所有的人。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哦，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教牧同工领袖他们的教会当中，在你自己的家当中，来兴起更多年轻的一辈出来传扬主你自己的道。主啊，我们已经看见许多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20年已经起来服侍主，我们愿意看见更多的人能够蒙主你自己的呼召，蒙你自己的使用。谢谢我们的天父，今天求你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能够带回到我们的教会，带回到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家，能够正式继续的来去努力的去传扬神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愿荣耀尊贵全部都归给主。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